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夜静与时间的课程时间了，我是刘帆，欢迎你收听。在上几次的课程时间里面，我已经先后讨论过明白圣经的语言和背景对理解圣经经文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次呢，我打算和你一起来思想呢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改进原则，那就是要留意上文下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尝试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看这段经文本身的意思，也要看这段经文的上文讲些什么，下文又提到些哪样。就像在学校里面上语文课做阅读题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我们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句意，这样我们对经文的含义才会有全面正确的理解。用一个简单的中文词来举个例子，比方说爱人这个词，它可能是指动词爱一个人，或者是爱人们，它也可以做一个名词，一般是丈夫或者妻子来称呼自己的配偶称为爱人。那么如果这个词出现在一句话里面，具体是哪意思，就要看这个人上下文是怎么说的了。那么另外再说到一个词语头脑这两个字，字面上来看，我们可能觉得头脑呢就是指人的脑袋本身，但是如果引申一下，头脑这个词也可以指一个人的思想。至于一个人说到头脑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哪样，那么就要看他说话的啥小文。如果他说我看见老李的头抓到了一堵墙，头脑都爆裂了，那么很明显这句话说的头脑是指人的脑袋本身。但是假如这个人说你怎么能这样没得头没得脑呢，那么他就是在骂你，说你不会想没得脑筋不聪明，而不是真的说你没得脑袋。可见同样的一个词语在不同的句子里面是会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呢。所以一个字一个词甚至一句话的意思是哪样，往往都需要根据他们的上文下理来领会。而信徒读圣经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读圣经不应当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或者是一节经文孤立起来去研究，而是应该把这句话或者这节经文跟他的上文下文放在一起来研究，这样才不致错改经文。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到一个未信主的人有一天偶然地看到诗篇十四篇一节其中一句说没有上帝，于是他马上就很兴奋地告诉人家说，你看圣经也说没得上帝。后来人家请他再看清楚没得上帝这句话的啥小文，他才恍然大悟，马上面红耳赤。原来啊，没得上帝这句话的啥文是与往人的心里说没得上帝，而下文呢则是说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得一个行善。整节圣经诗篇十四篇一节其实是说与往人心里说没得上帝，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得一个人行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读圣经咋个能不理解上文下理呢？如果我们坚持将自己喜欢的一节经文或者是经句孤立起来研究解释， 那我们就一定会像刚刚那个所提到的微信中的朋友一样，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错改了经文，乱改了经文了。让我在这点再多举两个例子吧。比方说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少信徒很喜欢这句经文，视之为金句，而且有信徒还用这句经文做借口，说基督徒被主释放了，有自由了，基本上就是哪事都可以去做，不是说凡事都可行吗？但是啊，只要我们留意一下这些经文的上文下理，就不难发现，这些经文提到的凡事不是绝对性的，不是说每一件事信徒都可以做。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保罗明显的指出贪恋罪恶的事是不对的。另外，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七节、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七节和十四节，保罗又禁止人敬拜偶像。最后，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八节、十章八节，圣经又禁止行淫。可见，凡事都可行的凡事，不包括是淫乱、拜偶像、自私、贪婪，以致谋杀等等的罪恶。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提到的凡事，是指吃喝的事，特别是指吃拜过偶像之物。整段经文的重点是想指出，吃还是不吃拜过偶像的食物，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信徒在做有关的决定的时候，勿要要求别人的益处，要要求造就人。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这个例子，大概多少可以让弟兄姊妹看到，留意经文的上下文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断章取义的错误，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对经文有正确的理解。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留意经文的上文下理，除了可以使我们对经文的思想有正确的理解，不知断章取义以外，还可以使我们对经文丰富的含义有更深的体会。拿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作为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是信徒很熟悉的一章，有人称之为爱之章，实在是很恰当的。单单读这一章经文，信徒都会有很大的得着。这章经文可以分为三个大段，第一段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十三章一到三节讲到的是爱的重要性。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保罗简明扼要的指出，爱是超过一切、胜过一切呢。如果缺乏爱，翻译、讲道或知识这些呢属灵的恩赐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的重点。跟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又是第二个大段。这段经文则是讲到爱的定义。在正面来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和凡事忍耐。至于从反面的角度来看呢，爱则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3:4-7所提到的爱的定义了。好了，那么最后一段是《哥林多前书》的13:8-13，这是强调爱的永恒的价值。所有的恩赐到主再来的时候都会窒息，唯有爱会永远长存。以上呢，我只是列出了《哥林多前书》13的一个大纲，或讲出了其中的重点。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大纲更深入一点呢，去研究《哥林多前书》13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的学习，这是不在话下呢。但是假如弟兄姊妹再进一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13的上文下理，那肯定又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了。《哥林多前书》13的上文是什么呢？在12是讲到恩赐的问题，而《哥林多前书》13的下文呢，又提到了恩赐的问题，特别详细的讲到方言这个恩赐。一眼看来，《哥林多前书》13讲到的主题爱，似乎和《哥林多前书》12或14这两章上下文的经文并没有太多的关联。是保罗说开了恩赐的话题，另外加了一段啥可能。但是啊，细心一点看，你就会发现，《哥林多前书》的13和《哥林多前书》的12-14实在是有他们的关联呢。在《哥林多前书》12的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12:31的下半节，保罗说道：“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最妙的道就是下文，并且13所说的爱。跟着讲完了13的爱以后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4:1下半节就承接上文说道：“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很明显呢，保罗希望弟兄姊妹晓得，在追求属灵的恩赐的时候，爱是不能够被忽视的，爱的地位是至为重要的。因此保罗在提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呢，就加上《哥林多前书》13这段著名的爱之章了。在这一篇爱之章，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倾向追求一些外在的表现，却忽视了内心的圣洁。他们一方面很狂热的追求属灵的恩赐，特别是说方言的恩赐，一方面却纷争结党，彼此控诉，甚至还在教会里面发现有淫乱的事。这样的一群信徒对爱的价值和需要性明显是不会太重视的。而保罗透过《哥林多前书》12:13-14就是要提醒他们要小心，不要盲目的去打鼓的追求恩赐，要让他们晓得没得爱，一切恩赐都会变得毫无价值，没得爱，即使会说方言也算不了那样。我们这样将《哥林多前书》12:13-14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就会对《哥林多前书》13所说的爱有更深的体会了。今天不少的教会实在也是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很注重外在的恩赐，注重追求说方言、讲道或知识之能，但是最妙的道爱却是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哥林多前书》13连上文下文一起看，就给我们看了很清楚的一个真理，那就是在一切以外，爱才是最妙的道，是信徒第一要追求呢。那么弟兄姊妹，可能你们中间有些人没读过很多书，也不是很能干很出名，或者说你们中间有些人是蛮有恩赐呢，很多人都认识你知道你，可是无论如何，在神的眼中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认不认识最妙的那个道，就是爱。你有没有追求爱，超过追求一切的其他恩赐呢？
年高过我的一年，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每当我彷徨失措、软弱无助的时候，我要在你怀中安息。你的时候不同我的时候，我要等候不住感谢祈求，直到黑暗会过去，我要在你光中欢喜。谁能抵挡我？若你要帮助我，困难算什么，痛苦算什么，在他们的背后是你祝福的手。孤单算什么，羞辱算什么，你的爱是那么深，你的恩典够我用。
留意傻小弯是很重要的一个感情原则，这个道理很多信徒都听过都晓得，但是知易行难，读圣经的时候要真正做到留意傻小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刻意的去操练的。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要训练自己留意所读的几节经文属于哪一个主题，这几节经文有什么傻小弯来龙去脉。在开始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遵守这个留意傻小弯的原则有点费时费力很麻烦，但是日子久了习惯了，你就会发现这个原则是非常奏效的，这可以帮助你避免不少感情的错误，而且使用这个原则也不需要那样参考书，只要有圣经就够了，实在是很方便了。在参考书缺乏的地方有些准确的理解上的话语的话，这个留意傻小弯的感情原则就特别派得上用场。那么在讨论过经文的傻弯下理的时候，有几个方面是信徒应该留意的。第一，就是新的一章圣经不一定就是新的一个主题的开始，本来一般来说是完了一章就是讲完了一个主题，开始另一章呢就是加一个新的主题新的重点，但是圣经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有时候两三章圣经还是在加同一个主题。那么一般来说，同一个主题的经文是应该放在圣经的同一章里面呢。不过既然圣经是这样分呢，也没得关系，只要我们留心就是了。比方说我刚才和你思想过呢这段哥林多前书呢第十三章，事实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的下半节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的上半节有直接的连贯性呢，讲呢是同一个题目爱，本来应该放入同一章的圣经里面，但是把圣经分成不同章节的人却将这段经文扯开了。那么这样一点我们就得要小心的读，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的下半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以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的上半节一起来读，这样才会对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讲到的爱这个主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又比方说罗马书呢第七章呢十八到二十五节， 接到李亚新与秦玉的交战。这几节经文本来是应该与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一起读呢，因为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到，一个人他的内心顺服神的律，他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够脱离这罪恶的身体。而刚的在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圣经就是进一步的说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不被定罪呢，是得到释放呢。这里所讲的呢，其实与上文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讲的是同一个主题。以上所举的这一两个例子，是希望能够提醒弟兄姊妹，在探讨圣经的上下文的时候，不要过分的依赖圣经原有的章节来决定一段经文与另一段经文的关联性，却要多认真自己细心的去阅读和观察，去决定哪一段圣经是有连贯性的，哪一段圣经应该分开来读，这是第一方面的重要意义。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在探讨圣经的上下文的时候，还有第二方面我们要注意呢，那就是经文与经文之间的连接词。比方说，所以、既然、但是、因为这些等等的关联词，往往是一些很好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两段经文实在是连贯在一起呢，应该放在一起读，一起研究。举例说明，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主要是劝勉信徒要将自己当作祭献给主，但是这不是一种抓行式的命令。保罗之所以这样劝勉信徒，是有他的原因的。我们咋个能够晓得呢？因为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一开始就有“所以”两个字，也就是说，信徒要将自己献给主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信徒要将自己献给主。那么这个所以前面的有关的原因，就要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前面的上文可找了。那么如果没得所以这个承接的词的话，大概我们就不容易看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和它的上文罗马书十一章这两段经文的连贯性。所以这一类连接词实在是相当重要呢，是我们要特别留意呢。再举另一个例子，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中也有一个承先启后的连接词，晓不得你可有发现？那么以下我将要将这节经文读一次，看你认不认得哪个是连接词。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么在这一句里面，哪一个是连接词呢？这可能是有点难，好吧，我来告诉你，这一节经文的连接词就是这个既字。这个既呢，也就是既然的意思。那么既然什么什么，就当怎样怎样，这是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的句子结构。好，让我们再来看看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为什么应当洁净自己、敬畏神呢？原来，原因是我们有这等应许。 什么隐喻呢？那就要从格林多好书七章一节的下文，格林多好书六章最后几节经文来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连接词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注意这段连接词的出现。如果一节经文带有连接词，我们就必须将这节经文连同经文上下文的经文一起来读，这样才会看到整段经文的连贯性，以至于能够准确的理解经文的意思。注意连接词的出现，这是探讨圣经上文下理的时候可以留意的第二个大的方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是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
爱在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那么在探讨圣经的上文下理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值得提的，那就是有些圣经是相当独立，没得哪上下文可言的。如果碰上这一类的经文呢，我们就不必费啥心机去找出与它连接的上下文，或者是勉强要找出与它连接的上下文，大可独立它，可处理，可理解。那么这一类的经文最多出现呢，大概就是在旧约的箴言部分了。箴言是一本由格言汇集而成的书，里面是一句一句的格言式的教训，这些经文是没得哪明显的上下文的。另外呢，就是传道书里面的一些言语或者是金句了，这些也是没得哪上下文可言的。至于圣经其他的例子，那么就要留待弟兄姊妹自己去发掘了。好了，有关上文下理的讨论我们就暂时到这点，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我会再为你举例说明上下文对理解经文的重要性，请你要来按时收听。那么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点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